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k，
我是 Yan，
我是 Vivian。
Yeah， 今天是第一集吧？从上次试播以来，我们就获得了这个热烈的回响。
根本就还没有上架，
他们又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听的时候已经上了。
所以说热烈的回响是我们三个这样，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粉丝啦，我们的 IG 有十几个追踪，
恭喜开播，
没错。
好。
好，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新加坡对于这个疫情的这些政策啊，或者是什么相关下在疫情下的生活之类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相信，就最近因为台湾最近的状况也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个话题也有一些兴趣。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嗯，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毕竟。新加坡去年就是一整年的经验在防疫的状况之下，所以就是跟大家稍微说，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新加坡这样一年多以来在疫情的肆虐之下他们的防范的措施。然后所以基本上从去年我们大概三个都是在年后回来，那时候都还这边都还蛮 chill 的，所以大概在去年的三月四月左右就爆发他们的投机期案例，所以大概在去年的四月到六月之间，然后因为疫情开始变得蛮严重，每天大概都有1000多例，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有开始了一个俗称 Circuit Breaker， 就是 CB 的这种封城期间，然后每个家庭都只能有一个人就是出门采买，所以那时候我跟 Vivian 其实就是轮流出门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学校跟工作都是强制在家工作，或是你要停止作业，然后学校也是都在家上课。然后其实这个阶段持续了两个月，还蛮久的。待会就是后面会分享一下大家在这一段期间怎么 survive。
没错。
然后六月的时候，去年的六月我们就开始所谓的三阶段解封的第一阶段 phase one。那个阶段的话，其实就是开放大家可以开始进办公室工作，但是那个容量就大概在 50% 左右这样子。哦，然后这个 phase one 其实很快就进到不到两个礼拜吧，就进到 phase two。
我有点忘记了。
对，因为它那个很快，
啊、
那个飞船非常快，就是显龙一出来，
就突然就可以
对，就是你可以聚会。然后那时候的聚会就是五个人，真的五个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有点像在筛选边缘人的感觉。
天哪、啊，那时候真是考验友情的时刻呢。
真的是。然后那时候已经可以开始内用，就是餐厅已经可以开始内用。然后刚刚讲到就是
你是要梅花座吗？
哦、
就是，
对，
就是要隔开坐，
对，你有去餐厅，你都要跟人家隔开，然后公车也是，他会在你的座椅上面画叉叉，旁边的左右两个。
我觉得画叉叉这件事
很可爱耶，我觉得很可爱，
对，蛮可爱。
然后就是也可以进办公室，不是可限，然后有一些开放的公共场域也都有开，比如说公园啊，然后 gym 啊，博物馆跟游乐园，但是可能就是像游乐园或博物馆这种室内一点，他就会采用预约的，因为他控制那个 capacity。然后一直到去年的十二月底，其实控制的差不多，所以就是到了我们的 phase 三。然后 phase 三大概就是变成聚会可以有八个人，所以中间到去年十二月到现在有一段开心的聚会时间，
对，就可以最多有八个朋友了。
对，
相较于之前只能一个人
或
两
个，对，
觉得朋友多了呢。
Vivian 的朋友太多，可能这个烦恼，你知道，不知道筛选哪八个人。然后就一路到五月初，就今年的五月初。然后可是因为前阵子又有一点小爆发，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点回到类似去年 phase two 左右，就是一样五个人的限制这样子。但这次
没有吧？我觉得这次好像也不是到五个人、啊，
先五个人，然后很快现在又变两个人了、
啊。对，就是还没骂够。
没有，现在是两个人。
我还没有讲完，他、
okay.
先回到五个人，
oh.
然后才回到两个人。
OK， 我们过太快。
你们是就是没有那一段吗？我还记得，就是我们被就是有些朋友的生日聚会或什么，原本约了八个人， oh. 然后因为以前我每次直播都很有趣，都是很临时才决定的，所以。像我们那时候是朋友的聚会的前两天才宣布要cut down到五个人，然后就要紧急的，你知道，筛选出那五个朋友，就有点
好可怜哦，这样被没有被选上就很伤心，
就有点难过这样子。对，所以这基本上就是
这个社会是现实。
对，但现在就是两个人，所以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 argue， 就只有我跟你而已。
对，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去年到今年整个封城的一些措施，然后基本上还有一些细节跟有趣的现象，我让 Vivian 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就是个生活观察家。
没有什么跟
我们现在交给战地记者 Vivian。
真
咻咻咻咻，
也没有什么生活观察，但就是想说可以分享一下一些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事情，就是从去年三月疫情爆发开始，一直到现在观察在这个新加坡这个政府怎么去应变。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政府应变非常的快速，而且好像大家都非常配合这个政府的政策。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跟民族性也有关系，因为像那个封城的时候 essential 的商店要关，也都是前两天才讲，然后隔天就关，
对，
店家们也都没有出来抗议。这如果在台，这会被逼掉吗？这如果在台湾，可能都会先，
我会考虑剪掉。
对，可以可以。
对啊，所以就是。
但你讲也是事实啊，如果在台湾，一定是被抗议很久，然后弄个一两个月。
我觉得民情、文化跟政治因素都不同啊。
嗯。
对啊，像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一开始疫情刚爆发。大家就是要控制去哪里都要实名制嘛，那最一开始我记得非常的土炮，就是你去哪里大家就先手写名字，
哦、对对对，
还有电话什么的，
贴贴纸。
对，但是我印象到这个其实没有持续几天，
对，
就好像
对啊，
每过没几天就变成每一家餐厅啊或每个 mall 都有一个 QR code、
哦、
摆在那里、
哦，
你就用手机去扫，然后。就会到一个网页，然后反正就
填一个表格，
对对对，填
完
登记你的资料，就不用手写。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这非常快速，就好像才没过几天，你就会发现这个 QR 每个 mall 每个餐厅全部都布满了这个 QR code， 就想说他们怎么一夜之间可以试出这么多。
嗯，
对，然后再来好像又过没多久，几个礼拜吗？然后就马上变出一个 app。
没有啦
有
，App 是最近才有。
没
有，
APP, 我去年
就
有
App
了。
APP 很早就有，
去年、
啊、他之前没有强制说你
同一支吗？之前 App
是
融在
是
是，
只
是
你今年才下载。
只是因为对啊，只是因为他之前没有强迫说你一定要。
对，
等
于我都是网页版的、那
个。最近他才开始强迫。
因为他去年其实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整个就是迭代非常的快速，那只是他一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先强迫，他可能先。鼓励有些人去试用、
嗯、
然后再慢慢开始强迫大家，对，所以
我
觉得
这个蛮好的，就是他们政策虽然执行上就是非常的强悍，但是他不会就是勉强说你一定要马上就到位或者什么，他会有很多，
他好像也是滚动式，
对啊对啊，
对，这个词现在很夯，滚动式调整，
滚动式调整，
没错，
而且你也可以用你的 IC card 刷进去，在前一个
可以啊，
我觉得对一些科技部这么擅长的老人人，
我也是有用 IC， 我也是有用 IC，
我也是有刷过了。
就是如果你没有手机啦，
没有
网络，网络你可以用你的那个类似像什么身
份证
啊，或者是工作签证去刷卡，
对，
就登记啊，也是实名制，甚至还有他还有出一个那个 token。
可以去领、
就是、对，可以去，因为我们没有拿这个，就是如果说 你可能不想用手机的话，可以它有一个装置一个 token 去拿了以后，就去到哪边就是去扫这个 token，
就是逼一下逼一下，
它就那个 token 还连接到你的身份吧之类的，就可以登记。
嗯嗯，
对，然后像今年又进步到就是蓝牙，透过直接蓝牙扫描、
哦、对对对，
就变成说你甚至连那个 app 都不用打开，你只要手机然后去放到一个装置前面，然后 B 马上就感应，然后就变成就可能登记你去过哪边。就我觉得这真的是
它会
非常快速，
你附近有、你有接触过谁？
我很喜欢它那个 app， 真的有点相见恨晚。
你可以看 history，
对，而且它会帮你 evaluate 你今天的危机程度，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去、
啊、
你
有遇过，
你旁边有遇过谁，
你可能有到过，
对，
有可能
他就会讲你去
刷
这样子，
对，
很清楚，
没错。所以就觉得其实从这一年来可以看到，这个新加坡政府它其实很用这个数位化的方式在追踪这个疫情啊，以及控制这个疫情，其实还蛮有效率的。
嗯，
然后也很快速的就可以布满这些，然后任何我觉得商家其实都蛮配合，就像说刚刚那个实名制的装置之外，还有很快就是每次一个新的政策一出现，然后可能商家就是两三天后就马上就是。可以配合，就例如说也要量体温，去到哪里现在都有量体温，他们就很快就是每一家商店前面都有一个自动量体温的机器、
嗯、
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 可以瞬间变出来，然后全岛的商店都可以有这个自动量体温机器，然后还有什么人流管制啊，然后以及刚刚提到的美华座，就是餐厅也都需要就是把一些就是座位把它打叉叉，然后就不能坐。就我觉得他们整个这些应变，反正我觉得快速到一个不可思议，我到现在还是震惊啊。
是的，
对啊，
真的蛮快的。
对，然后而且他们就是大家感觉就是非常的很就也很蛮遵守，就像就是一开始政府说强制大家每个人出门都要戴口罩，那他说戴口罩就是戴口罩，你就是 没戴口罩的话就是罚钱，甚至还有可能会被判刑哦，会被判有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是最严重的情况。
我记得我看到新闻说，好像几个外国人
哦，对啊，去年
被驱逐出境来，
然后就再也不得进来。
就在新加坡是很严格的，
没错。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啊，我们就是很严格，就如果
没有
被戴没戴口罩被抓到，他就吊上你的工作签，然后让你驱逐出境，不可以再。永不得进入新加坡，
对，永不得入境，
对啊，非常的严重。
而且我记得去年也有连坐到公司，就是
他就公司不可以再申请
外国人，
外国人，对，
蛮严格，
超级严格的。
所以也不得不说，大家为什么会这么遵守？我觉得我同事他们就是觉得，就是他们的骨子里很 follow the rule，
没错。
但我觉得这是有好有坏，因为在这个状况下就可以很。比较快速的去控制
哦，对，这倒是，
或是政策的推进、
对啊，但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新加坡政府如何这样有效率的去做这些事情。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这个疫情，刚刚燕也有提到说我们经历过封城嘛，那封城的情况下，我们大家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不要这么无聊。对，
你可以去年做了什么？
我吗？
对，
其实真的蛮无聊的。
还是其实你有没有封城都没有差，因为你都在家。
没有啦，其实有差啦，就是你平常还是会想要，像我可能就会想要去打个球啊或什么的。哦、但是自从封城后，我就再也没打过球了。
然后你就开始玩 PS。
前阵子就是好险，好险封城下，就是我还有带我的 PS4 跟 Switch。
哦，对你带的很齐全。
对，我带的很齐全，然后我把那我的家当全部带来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封城下还有一点是，我觉得你的就是每个人的心理状况会不太一样，尤其是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外面工作的，然后尤其是自己住的话，对啊，所以
对你去年自己住，
自己住的话，我觉得每一天的话，你可能要找一些事情，就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做，因为在这样子的状况下的话，在家上班的状况下的话，会觉得时间很长，然后你工作时间会整个拉长，或是。你的心理状态会是一直觉得说，我好像随时要工作或者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要适时的找到一个出口去发泄，或者是去，就像我打电动啊，或者什么弹吉他、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甚至在室内做一些有氧运动啊。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人与人的连接。
那时候我记得
玩
动森吗？
啊、對對對，
那时候刚好是动森出来，
对，刚好动森那时候出来超夯。
对，你不是玩得很那个吗？
因为就在家没事做，
这就是线上人与人的连接。
我只能透过这个方式跟台湾的朋友们有一些连接。
很需要哎、欸，
对啊，
因为我记得去年封城的时候，不是能一个人出门吗？然后我们两个真的 literally 一整周都没有出去，因为出去也只有超市可以
去。出
去
也只有，而且你也只能去超市啊。他只有超市跟银行那时候有开吧。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个一整个礼拜只有出去了一个小时去超市，刚踏出家门的感觉就是哇哦人欸，哇哦树木欸，哇是空气，就是一个。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在街上的气氛，就是我觉得跟现在台湾有点像
哦，对，
那时候在街上气氛大家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就发现大家都因为也都一个人嘛，然后就大家的气氛都很，
你会觉得那时候街上特别的安静，
对，很安静，然后
完全没有讲话声音，
对，
也没有什么车，
对，
而且我们两个那时候还去那个 mall， 因为那个这边的 market 都在 mall 里面，然后那个 mall 原本是很热闹，超多人，然后都有商店，就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超级像世界末日那个电影里面，
很像啊，很像、啊，
因为所有的商店都是关的。
但我觉得有一个好处， 就是
就不用排队，
你去各个观光景点都没有人。
哦，对，
就像我那时候一个人去，因为我就觉得我一两个礼拜都闷在家，我想要出去走一走，然后我就去那个环球影城，
我们也有去。
然后我跟你讲，那个球完全没有，
完全
没有人跟你抢，
你知道怎么拍都可以，
怎么拍
整
个
是唯一的时候，你完全不用
跟人家抢。可是你就真的觉得很像世界末日，就是电影你会出现，
超像那个鬼城，
对对对，
游乐园荒废，
游乐园整个荒废，然后那个泳池还是水池就是
真的
叶子，
真的。
但是我觉得算是蛮不错的经验。
对，
我要哦，
没有人的环球，
对，我去完之后我就觉得哦，好像我有去。因为我觉得
什么叫做好险，
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就是你之后可能就也很难遇到
这种。可是我跟 Vivian 去年也是这样想，
因为像现在你去的话，
啊，
现在已经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去了嘛，
嗯，
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说后来比较开放之后那个人也多很多。
哦，对
对，啊，
然后末也变得人很多，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回飞山的时候这会有一种人群恐惧症，
没错，
因为以前去已经一整年都没有人
排队什么的，
突然间看到那么多人，真会
突然觉得整个商场全都是人，觉得很
可
怕，可
怕，对，
对啊，
人群恐惧，
真的，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在那种在说什么末日感下的拍出来的那个照片还是什么，其实
哇，那你之后要在 Instagram 上面上传一下你之前的作品，
可以啊，我可以拍，啊，我可以上传几张，但我就觉得就都是蛮特别的经验啦。
哦，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就是虽然只能一个人出去，但你还是可以，就是到处走走，然后去看不同，就是没有人的观光景点这样。
对，
谁都在那边都没人。
啊，对，真的。
对啊。
哦，然后那个海滩全部都围着，都不能进去。
对，那个时候海滩。他是整个用那个
线
封
起来，
就是连
像那个 CSI 犯罪现
场，真的，
对啊，黄线它全部整个
何止不能下水，连那个沙滩
都
没有办法踏
进
去，
对
啊，
嗯，
而且会有那个红衣纠察队，就是那个市民们，然后穿着那个红色的
那个大使，
会有 uncle 在那边巡逻，
对，不止啊，但他们也有年轻的，好
也有年轻，
因为讲戴口罩不要群聚，
没错，
他们人很 nice。
他们就是会就是
柔性
劝
导，
对
对。
然后我记得还有最严格的时候是，即便就是我跟燕一起出门，我们两个也要距相距一公尺。
哦，有这
有一阵，
这会有人抓吗？
会，
但是会走过来跟你讲说，哎，你们两个。
对，我们在等捷运的时候，然后他就叫我们
分
开
两边，
然后在捷运上也是传讯息。
对，而且我印象中，哎，这可以讲吗？就是那个末日手摇。
可以啊，
你可以先讲啊，反正
先讲啊。
怎么，我们还没到这趴，是不是？好，那是
没关系啊，都
可
以。可
是我就觉得，反正在这个状况下，你需要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了，不然
真的
你就会只有工作跟睡觉，
哦啊，
然后吃饭，然后起床工作睡觉。
对啊，我觉得这一整年真的有发展出很多原本不会做的兴趣，像我们 Vivian 就是变成超级多才多艺。
没有，就是各种。就是硬要
找事。你做了什么？
其实没做什么，我想一想，我好像一直都做了不同的事情。对，去年一开始一听到要封城的时候，我就马上订了一台音响。
对，哎，对你买电动对不对？我们家是他买了音响跟卡轰，
对，木箱鼓，因为就想说一听到要封城，我也非常紧张，然后就想说接下来 work from home， 我一定要让自己在家里过得舒适开心。
对。
所以
就
买
了一台音响，
马上下单一台音响。
我也在前一天去买话剧，封城的前一天跑去扛了2000块话剧回去。颜料有。
对，所以一开始封城在家里的时候，燕就是在家里画画，
对，
我就在家里听
卡轰。卡轰，
对，我也买了一个木箱鼓，在家里打鼓听，还有听音响，这真的是对。然后还有我还去买了那个哑铃。
哦，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健身房关了嘛，然后你外面也不能去运动啦，所以我就
在封城前就是会很多人去抢哑铃，然后
强烈建议大家可以买个哑铃或什么运动器材在家里，就是你就可以在家里
推荐给在台湾的朋友们这
哎、欸，台湾的迪卡侬有吗？那个
有有有有强推
那个
强
拆线式
的那个哑铃真的很赞，就是 CP 值很高，它就是可以，
而且
有组它就是有各种杠片，所以你其实
可以
换重量
加重或者什么，可以自己调整。
对，没错，然后又不贵。我觉得 CP 值非
常高，你真的超前部署欸，因为我记得你买完之后就全部断货。
我其实没有超前部署，不是，我其实也买不到欸，我一开始真的
是他那个音响也是刚好抢到的。
对，我是音响是超
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欸，脚踏车也买不到。
其实我一开始要买哑铃的时候，我找遍各大的电商，就是我决定要买哑铃的时候已经是封城几天后的事情了，所以我找遍各大电商全部都大缺货，我就觉得天哪，也太夸张了吧，大家真的是抢购，瑜伽垫也买不到，哑铃也买不到，各种健身器也买不到。后来我还每天找到半夜四点，
最执着的，
你看看这个孩子，
他超级会讲，他连最近要买板子都是查到深夜。
然后最后我才在迪卡侬买到了这么 CP 值这么高的哑铃，但是我等了一个月才送到。
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这个是蛮就是可以蛮杀时间的。
没错，
你说找哑铃，
找哑铃找半夜四点很杀时间，
就是、让你很专就是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可以很多时间在上面。
你不会觉得在家也无聊？
对对对，你不会觉得因为真的就是你如果不找点事情做，你在家真的超无聊。如果是 CP 家真的超无聊。
没错，对。然后像
我们是什么？
对，你在干嘛？你
在
画画。
我在看画画跟看剧吧，因为我本来就蛮宅的，我突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那个。
画画跟看
剧。你有在画画？
就看剧。
有什么？
就看剧。
你说 Netflix？
哦，对，其实大部分我的很多同事也都是说他们都在看 Netflix，
因为我本来就蛮宅的。所以就只是让我光明正大的时间，就是 Vivian 以前都问我说要不要出门，然后如果我拒绝他就会有点罪恶感，但现在就是他问我要不要出门，
我
也不会出门啊，
我
就
宅、
就是、对，没有没有、欸、你看、就是、
你说我要防疫这样，
对，
我
防疫，我
在家
完美防护。对，你们一直出去，
我没
有、
啊、有
正当的理由。
好啦，就是宅男元年这样。
对对对，很棒，非常棒。我觉得看漫画跟看影集咯。
对，在家宅就是贡献那个社会。
对，真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要做什么？
我只记得我们那个末日手摇，我觉得真是太猛了。
末日手摇，
你有听过那个故事吗？
你要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反正那时候因为去年的状况就是显隆大大就是这边最大的 KOL， 他就是会用直播方式跟国民讲说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封城啊，或者有什么措施。然后就是去年不是封城完之后。嗯，他突然在隔了两三天吧，我印象就才刚宣布完 CB， 然后原本珍珠奶茶算是一个食物的范围，就餐厅应该还是会开，结果隔了两三天他突然间就说，哎、欸，那个珍奶不是一三手，它是一个不是很必要的食物，所以会全部都关起来。瞬间，而且我记得他在下午五六点宣布的，他一宣布完，所有的手摇店大排长龙，然后我跟 Vivian 就开始刷，就是
没错、
啊，
因为隔天开始就喝不到珍奶了。天哪、啊，这对我们来讲
多
严
重！然后我们终于从六点刷到八点，才刷到吃茶三千，
oh.
然后让你猜，我们俩一人，而且只买到两杯，什么都没有。
我们最后其实是订喜茶啦，
哦，是喜茶，对不起，只买到两杯，让你猜，
我怎么
加运费两杯？
900块
台
币
吗？
台币九百，
这样换新币多少？五
十
喽，
差不多
三十几块。
我们
哎不对，
四十新，
大概800多台币左右。
反正我们俩就是花了40新，
一
杯
400块，对不对？但不管了，末日的小确幸就是，
哎、欸，你真的会有那个 urgency，
反正
我一定要喝到真奶，
在半夜12点送到。
对，
没有啊，因为在 CB 下，你就会觉得。在末日前好像也买
不
到
什麼。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你下一次喝到真奶
不
知
道
是
什
么时
候
了，
就突然间可以理解去抢卫生纸的人。哦，对，
没有
不好的示范，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其实这是不好的示范啊，没有错。但是就是那时候，
啊、
就是
蛮好的、啊。
只是分享一下，其实，在某些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
哦、對，就像800块
的手摇杯，
对，
没错，
我都不敢跟我妈讲、
欸。你看，这很特别的经验，你就是说。你就说，哎、欸，我喝过，就是
800块，
好像
就喝过我们，而且我订到，你知道还有很多人订不到、啊。
没有，你知道那时候我花了多大 effort 才订到吗？
他还去用 WhatsApp 敲人家，
没错，
你说直接敲店家，
没错，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
哎、欸，这个人真的很
执着。因为我们没有出去排队，排队去外太危险了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在线上订，然后那 Grab Food 或什么的。 他们因为大家都在抢啊，所以 Grab 上面那个店家都已经 unavailable，就是大家因为他已经收太多订单，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是一直刷一直刷，或我不知道刷那个喜茶的 IG 就说他们就是
临时
要回馈，没错，他们今天延长营业到12点，然后就想说造福大家，然后就是可以直接订，然后就我就直接敲他们的 WhatsApp， 然后就说我要订，你现在。
有没有疯狂？有没有疯狂？
对，然后我还很怕是诈骗，但结果没有，他们就真的是收花才有订单，然后就是他就是真的就是，你就跟他讲，没错，我就用花车的跟他订，然后他就，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他可能，
反正他一样收，然后就是做，
没错没错，真的是透过我，真的是找了各种管道才去订到这两杯末日手摇，
辛苦的，
对啊，
手摇杯，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订什么东西都是非常辛苦的。
哎，真的，
嗯，
抢什么东西就是像你去超市啊，或者什么都、就是也都大排长龙、
对啊，
嗯，但不得不说这样子其实对店家的影响蛮大的。其实去年也蛮多店小店们都倒掉，
少了很多店了。
嗯
，City Square Mall 也已经少了很多。
对啊，因为像那些店家很多可能两三个月都不能开店，然后就算现在开了。
也没人，
因为也没
人，人潮也很少啊。
你知道我跟 Vivian 去，前个月吗？才去了，经过一间 KTV， 然后就有一对小夫妻在经营那间 KTV，然后就非常的 dedicate， 请我们进去绕一圈。然后那个 KTV 就是在 mall 里面，我猜租金也不便宜。
对。
然后整个时段里面，大概十几间包厢，只有两组客人，
就你们跟另外一组。
对，然后你知道我们两个唱，就是我们最后就有点也是想要去唱歌、啊，但我们两个也觉得有点可怜。然后我们两个唱了2个小时嘛，
一个小时，
你知道多少钱吗？
一个小时多少
钱？一个人才3块新币吧，因为两个人6块，所以
很便宜，
很便宜。然后你看，像最近又回到两个人，所以我场所又关掉、我们就觉得天哪，就是应该撑不下去，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那是一个小。夫妻经营的，然后他们看起来就觉得，因为他们又要付店租，
然
后又
没
有什么人，
然后加减，
然后他们看起来就是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去支持一下他们，
对，
就觉得有一点心就有点，
所以我们去年就一直觉得虽然很累，但就是感恩的心，我们都
还
有
工作，
真的，
也
是工作到觉得很不开心的时候。然后就
这可以，
哎呦，
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啊。
哦呦，好，就是
你以为我会剪掉？
我们
拜托你剪掉。
好，我们工作都很开心，但工作上难免会一些挫折。
很会讲，对
对，有些挫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不好想法，然后就开始
不好想法。
但真的在这个状况下，还能够保有工作，然后还有薪水，
真的。那时候每次看新闻都。哪一间公司又裁员？
嗯，
我就觉得每次大概2-3天就看一次新闻，然后就跟燕说，我们
很感恩，
要知足啦，要知足。
像那个移工那时候也很惨，因为第一波的爆发就在移工的宿舍，他们那时候是被限制，然后也没有工作可以做，就工地全部都停下来。
我觉得最可怜的是也回不去。
对啊，而且他们一个月的薪水都很，
而且他们没有出去工作，就其实没有收入，
对，就没
了。然后他们好像只要宿舍。一爆发，就算他没有被感染，他还是得被隔离，或是不能出宿舍、
就整栋都
对啊，然后就没有收入，他有点
就觉得那阵子其实蛮可怕的，
对啊，也蛮可怜的，对啊，那就是想说，就是刚刚就对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封城的生活，然后现在就是，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现在像今年开始就是大家慢慢就是有在。有些大家又开始慢慢的打疫苗，然后就想说疫苗可能是可以帮助大家回到以前的生活的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我们可以跟最近刚好台湾也是做疫苗的事件炒的，沸沸扬扬，对，谢谢日本，
感谢
大感恩，真的。然后就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聊聊看疫苗的一些情况啊，以及。
疫苗的话，现在在新加坡，我们都还是，我们就算注册也都还是要排队啊，因为他都不是会寄一个通知给你说，我们要，反正就是等通知，然后如果有疫苗给你打的话，你再来打。
嗯，
对啊。可是其实现在新加坡接种率已经到 31% 左右，
很高哎、欸，
31% 左右。然后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新闻是，六月下旬好像就是要开放给，好像45岁以下的新加坡人跟长期，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有长期工作准证的居民可以开始排队、
但30下的可能还要再等一下下。
好像
没有
哎、欸，没有
没有
没有，他就
没有接我的梗。
对对对，
六月中39，妹妹可以打疫苗啦，你的年纪到了，
不然你就都不要打，你就不要打。
哎、欸，那这边可以打什么疫苗？
这边啊、哦，这边好像蛮，
这边是 Pfizer 跟那个 Moderna 的，
对。
但是最近好像那个，因为原本是就这两个疫苗可以选，然后但最近那个因为 WHO 通过什么中国的那个科兴，
科兴的，科兴，他们也有打算要
纳入紧急，
他们打算要进吧？我记得好像新加坡的。
对，所以新加坡目前好应该是还没有就是批准，但是因为新加坡的。批准的准则就是按照 WHO 的那个，
他们现在好像也有要开放，就是私人购买，
嗯，
就是你如果有，反正有，例如说像那种科兴啊，或者是莫德纳，或者是胶生这些，就是他们如果是 WHO 认可的疫苗，你就可以买。
对，不过政府提供的就主要是以 Pfizer 跟 Moderna 为主，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不管是。公民啊，或者是你只要居住在新加坡，就像我们这种拿工作签证的外劳，
都对，
真的是外劳，
但是都可以
免
费
打，
哦，对，是免费、
啊，
是免费，
其实是还不错的，
蛮不错，
对、啊，
而且现在的效率好像越来越快，
嗯，
因为前几天我看，我前几天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也看说，哎、欸，竟然已经30几%了，其实真的蛮快的，因为你如果到了60%之后，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某种层面的全体免疫或者什么，对啊。
好像新加坡目前也开放给学生，就是12岁以上的，然后可能也许18，我不晓得是几岁以下，但是12到18，就是12岁以上，但是我不晓得是几岁以下已经可以开始打，对啊。然后他们也设置更多的那个地方可以去接种疫苗，嗯。
希望台湾也可以赶快把那个疫苗接种率提高了，拉高，就是接受了日本这一批之后，然后之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些从 COVAX 来的疫苗嘛，对啊，因为现在好像台湾只有 5.8%，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相对于美国啊或者是欧洲来说，其实很多城市都已经在解封了，
嗯，
对啊，
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些朋友已经有打过了啦，就是跟我们这个 同样年龄层，但是因为他们可能在
工作性质上的
话，对，在一些 essential 的那个 service， 就像比如说医疗人员啊，或者是一些在制造业，因为他们有些人在对没有办法 work from home， 所以他们就可以先比较可以快的先去施打疫苗，
嗯，
对。然后好像其实大家应该反应都还蛮 OK 的吧。
我听到的都只有一点点副作用而已，是不会到很严重的，到目前
就通常
认识的
网络上说的那些吧，
就
是
发烧啊，
然后酸痛这样
子，
但大概就是隔2-3天，
嗯，
对啊，所以
我有朋友昨天也去打，然后他就很紧张这样，然后打完之后发现好像也其实
我觉得这跟抽鼻子一样，哎、欸。就是做 swab， 你们有做过啊？你们会有做？
有啊，
就是抽鼻子之前，我也是超紧张，就觉得啊，是不是很痛？然后抽完之后觉得
其实还好
。
对，因为网络上都说搓鼻子会非常痛。
但是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报告还是报道还是什么，就是说台湾的搓的那个好像是比较粗的。
哦，我朋友说很痛，他们说
对，然后会流血，
有差别哦。
有，他说是比较粗的，然后
不就是一个。
棉
花棒长长的，
我原本以为是一样的，然后后来因为我有朋友说他朋友被戳到流血，
可能台湾，
然后我后来又看到我就跟他说怎么可能流血，然后我后来就看到那个报道，我想说哦好像有可能，因为那个
我觉得对啊，很粗细，然后跟戳的人技术，这样讲好奇怪，但
我记得我那时候被戳，我不止被戳鼻子，我还被戳了喉咙，
我只被戳一下，
他戳了我2个鼻孔，然后再加上喉咙，所以我被戳了3次。
啊、我被戳2次，
我只被戳1次、欸。
为什么？
就是鼻子一样，因为我最晚回来。
可是有2个鼻孔哎、欸。
他只戳我一边而已。
天哪！
他也只戳我一边而已啊。
他就戳了我两边，然后再加喉咙。
你会左边有口鼻，然后右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戳我这么多地方。
我觉得可能跟时期也有关系，因为你们两个比较早回来。我回来的时候是台湾真的还超级超级超级安全，那时候在讨论要不要 trouble bubble 的时候，
嗯，
对，说真的就只被戳了鼻孔，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比较担心你，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隔离的，就我在机场戳完鼻孔之后，他就让我回家坐检疫计程车回家等报告，然后那个报告5个小时就出来了，
嗯，
然后我也不用隔离，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去吃晚餐，其实蛮可怕的，
嗯，
对啊。
但
很有效率啦，不得不说。
对，哦，对，那个时候是因为这是今年初吧，那时候就是
2月底，
台湾因为台湾疫情控制得很好，那个时候，所以就是从台湾回新加坡的话不需要隔离。
嗯，
然后我们落地的时候都要先做
swab，
就是检测。
那落地前要先申请，
对，
然后落地后要
就是要先跟政府申请入境许可。然后才可以入境，然后落地以后就可以直接做检测，然后就是反正你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就是要需要居家自主居家隔离吗？
就是待在家，
就待在家等到报告出来之后来才可以跟人家出
去。那报告其实4-5个小时就出来了，
很快，隔天就出来了。
对，非常
快。
我
睡醒就出来，
因为是中午到的，
嗯，
晚上我就能够拿到。
对啊，所以。
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或者是想要更清楚了解新加坡目前状况的话，
可以 Instagram 敲我们，
Instagram 敲我们，或者是直接私讯给我们三个。如果你认识我们的
话，或者想听辛辣的，也可以跟我们讲，就是我想听。
或者想听什么其他的议题的话，
对对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对、啊，
好的，
那就到这边啦，
追踪起来，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